有好多人啊，无论咧系未信主嘅朋友啦，或者咧信主嘅弟兄姊妹咧，都观察到咧有唔少嘅信徒，甚至咧包括自己吓，喺性格上面咧都有好多缺失嘅，行为咧达唔到圣经嘅标准，犯罪，甚至咧比好多未信主嘅人更加不济。咁呢啲现象咧，就令到咧未信嘅朋友咧，同埋信徒自己咧都好困惑。甚至是反感。好啦，咁为咗解释呢啲现象呢，有人呢就话啦，教会呢唔係圣人嘅俱乐部，只不过呢係罪人嘅医院啫。咁呢个说话呢，係咪意味住呢，基督徒呢，信徒都好啦，都避免唔到係仍然要犯罪㗎啦。又或者呢句说话系咪话俾我哋听，可以任由罪恶喺教会里面酝酿同埋滋生嘅咧？我之前咧系一路讲哥林多前书啦，吓，今日咧讲到第五章啦，就系咧五章一至十三节，我哋睇下使徒保罗咧俾我哋一啲乜嘢嘅信息，我哋咧一齐读一至十三节，预备起。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外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审判他们的，你们应当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是啦，咁咧喺第一节嘅时候咧，保罗就话啦：我风闻吓，其实风闻咧由两个字组成嘅吓，第一个希腊字咧就有刀啊、真好啊、absolutely 吓，即系都有一个肯定嘅意思吓。咁咧而另外一个字咧就系听见咁解啦。嗱，保罗咧当时系身在以弗所嘅，但系佢都听闻并且肯定喺哥林多嘅信徒中间咧有人行陷淫乱嘅事。咁呢个淫乱嘅事呢，就係有人收咗佢嘅继母。咁呢继母呢其实由两个字组成嘅，就係父亲同埋女人，即係呢爸爸嘅女人。咁好可能呢呢个女人呢就係嗰个人嘅爸爸休咗嘅妻子，即係一个妾侍咁啊，又或者呢係离开世界嘅爸爸嘅一个寡妇。咁咧，但系呢個人咧就收咗佢喎，收了咧呢個字咧喺希臘文咧嘅意思係擁有，擁有咗佢。嗱，用而家嘅講法咧，就係呢個人咧同佢嘅繼母非法同居，永久嘅結合。所以呢個淫亂咧，唔係偶發一次嘅 的婚外性行为，或者不啱的性行为，而是一个非法的永久结合。保罗肯定这个听闻的时候，他真的感觉难以置信，非常之震惊。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也没有。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是在一些很道德伦理上面比犹太人更宽松的异教徒那里都是不会被接纳的。罗马的律法其实都是禁止这个种的乱伦，还有是加以惩罚的。但是为什么只是讲这个人，也都不讲个女人呢？释经学家就相信可能他不是一位基督徒，所以保罗就没有去处理这个女士。不过令保罗更加震惊的就是，哥林多的信徒仍然自高自大，并不认为教会有这个淫乱的事是需要去哀痛和悲哀。弟兄姊妹，教会里面有肢体犯事犯罪，你爱不爱痛啊？好痛的，作为教牧要处理很多，无论不是很多，即是有，每一次去处理的时候都会很心痛很伤心，好伤心。据新闻报道和一个台湾的基督教报纸报道，2015年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有六名的教会领袖，包括创堂的牧师康熙，康熙是他的名字，就被控以投资为名挪用5000万新加坡元的教会建堂基金里面的2400万元，是用来认购康熙的太太何耀珊的经理人一间空壳公司的债券，用来发展何耀珊的流行歌唱事业。因此就被判囚是21个月至8年不等。但是康熙仍然是坚持是无辜的，他解说就是何耀珊的歌唱事业是一个叫加跨界的计划，就是用那些没有福音元素的流行音乐作为一个传教的手段。这个就是那些报道了。弟兄姊妹，为什么陷入在这个境况仍然都觉得是没有问题呢？原因是在一个观念上面是有些错误，同埋将事情合理化了。为什么哥林的信徒不单止不为有人行淫乱的事而伤心难过，仍然自高自大呢？原来他们的观念是错了。他们以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因信基督得自由。既然信了主有自由了，所以什么行为都做得的了。可以百无禁忌做任何的事情的啦，不重要的，信就得了。另外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属灵观，他们认为既然我们都能够讲方言，我们就能够好像天使一样这样活在灵里面，所以在世界上做什么的事情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属灵地位。他们自以为自己有这些高人一等的属灵知识和洞见，所以他们是以此为荣，更加是不会哀痛，也都没有将犯罪的人从教会里面讲出去。弟兄姊妹，现在的教会有没有这些现象呢？有人做了不道德的事，毫不懊悔，不承认自己犯了罪，而教会去没有处理，没有纪律，没有将那个人赶出去呢？教会不严谨去执行纪律，可能有几个的原因的。第一就是对事情有错误的理解，或者有不够全面的理解。第二是将不义和犯罪的事情合理化了。第三就是可能犯罪不懊悔的人本身或者他的家族都在教会和社会里面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当公布 或者处理嘅时候，就会影响佢嘅声誉啦，甚至系咧将教会嘅弱点咧暴露喺公众嘅里面啦，吓咁咧，因此咧会失见证咯。我哋好害怕系咧神嘅荣耀系遮蔽，以为咁样会遮蔽神嘅荣耀。第四，教会嘅领导层、教牧同工、长执之间，或者系会友之间，对于点样去处理咧，有唔同嘅观点同埋意见，都未能够达到共识。嗱，呢啲都系可能嘅原因。嗱，好多时候喺教会考虑，哎呀，系咪要执行纪律啊？特别咧系革除会籍嘅时候咧，系真系好伤痛啊！吓，大部分人嘅着眼点咧？通常是放在那个犯罪的人的身上，或者執行这个纪律那个效果或者后果的上面。例如考虑到这样对他有没有，是不是有足够的包容和怜悯啊，这个纪律对他产不产生好效果啊，他都不睬你都不来了，那有没有效果啊，还需要執行啊等等。又或者教会执行了这个纪律公布了出来了，究竟在教会里面又产生什么效果，在社会上面又产生了什么效果。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想的，但是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呢有很多个你们的，保罗你们点点点，你们你们，就知道呢保罗呢最大的关注呢是教会整体和呢教会的信徒。首先呢，保罗不单止针对那个罪行，他是针对那个罪行的，但是他更加针对信徒的信仰和道德生活分离，他更加关注教会的道德松懈。所以呢第二节说你们仍然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 他不是指那个人的，由那个人开始他是提醒教会指责教会。好了，第二，保罗更加关注的就是他虽然都关注这个信徒犯罪者的本身，但是他也都关注教会道德观念的错误，或者对信仰的观念的错误。所以呢在第六节保罗说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你们以为你的属灵观念这么对是不好的，是不行的。好了，第三呢，保罗呢当然预期将这个人赶出去之后，对这个信徒本身和对哥林多的教会都有好后果，但是他更加关注教会应该有的本质。所以在第七节他就说你们是无教的面，你们是新团，他是用教会的本质来去看这件事。所以基于以上的关注和原因，保罗是命令将行这个淫乱的事的人是赶出去。点知呢度系一个命令啊？喺希腊嘅文法里面系俾我哋知道。啊，弟兄姊妹啊，保罗咧唔系喺考量咗呢个纪律嘅执行会带嚟教会有咩后果之后，佢去做呢个决定嘅。佢基于教会应该有嘅本质，佢一早就做咗呢个嘅决定啦。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教会或者教牧要去執行纪律，甚至是革除会籍的时候，或者是开除职务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两难、很心痛、很沉重的决定。其实当处理这些时候，我哭了很多次。但是教会应该有合乎上帝的标准的运作，信徒咧应该有合乎上帝旨意的行为，教会咧系唔能够容忍教会里面咧系有罪恶嘅。好啦，咁点解咧？保罗咧系解得好清楚噶吓，让我哋再读第六至第八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保罗用面酵的比喻去表达教会是圣洁的，是一定要继续保持圣洁的。在这里呢，保罗提出两个犹太的节期，一个就是无酵节，一个就是逾越节。你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上帝嘱咐以色列人呢，每一年的正月都要守逾越节，为的是纪念上帝叫天使越过在门楣上面涂了羔羊血的家庭，不杀他守生的，是呢，以致令到法老王要回心转意，准许以色列人呢出埃及。上帝是藉这个天使的逾越，那些家庭是呢去拯救以色列人。好了，之后以色列人七日就要守无酵节了。他们呢要将他们屋里面所有的旧酵、旧面团全部呢都清除了，不可以留在屋里面、家庭里面。在七日之内呢，他们呢要吃无酵的食物，即是没有发酵的食物。好了，那而他们当时做那些无酵的粉团呢，是一点酵都没有的，是做出来是会硬焗焗的。好了，无酵节过了之后，他们才将新的酵带入屋里面，好让新的一年的谷物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虽然呢逾越节和无酵节是犹太人的节期，但是对于普世的基督徒的意义都非常之大。因为逾越的基督，逾越节的基督，原文没有羔羊这个字，逾越节的基督已经是被杀献祭了，就好像昔日的羔羊一样被杀献祭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罪了，拯救了我们了。主耶稣基督的代罪拯救，令到教会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一个无教的群体。教呢就是代表着罪恶，旧的教呢就是讲到信主之前呢我们有意无意的犯罪和救人的行为，而呢无教的面呢就是被主洁净了、清义了、成圣的一个圣洁群体。新团就是一个被基督更新的新造的群体，都是指到去教会。其实呢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一起读吧，七章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移民的旧样。是什么？我们再读一节吧，哥罗西书三章九至十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做他主的形象。是啦，我们既然是新人，是新团，就不可以用旧教了，更加不可以是用恶毒和邪恶的教。恶毒和邪恶，你看回那些翻译，其实呢是同义词来的。这两者是涵盖着是各样的罪恶，包括各样的罪恶。咁呢保罗就话啦，你哋守者节。嗱，呢个节呢係原文係筵席嘅意思，可以係指逾节嘅筵席，亦都呢係可以呢係指到圣餐嘅筵席，基督纪念基督嘅筵席。佢话无论犹太人持续守逾越节同埋除教节，或者基督徒是守圣餐去纪念拯救我们的主的救恩，我们都必须是除去旧有的行为和各样的罪，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诚实即是不存杂质，是纯洁的意思的。 真正咧喺圣经里面咧，有时咧系译做真理吓，但系咧原文咧系有两个字啊，即系冇咁解吓。另外嗰个咧即系浑然不觉吓，即系冇一啲虚假噶吓，系真真实实嘅。所以诚实真正嘅意思就系一啲罪恶都冇，系好清纯嘅，真真实实同信徒同埋教会应该有嘅本质系相配嘅。我哋就系要咁样样咧，去咧守神俾我哋嘅圣餐。基督徒成日守圣餐，系咪啊？所以牧师咧时时都会讲啊，你哋要去反省自己有冇罪啦，要认罪。好啦，有一位咧鹦鹉嘅专门店老板，好擅长训练鹦鹉嘅。咁佢啲鹦鹉咧，只只都各有所长噶，有啲咧就会唱几句情歌嘅，有啲咧就会唱几句粤曲嘅。有啲系会背唐诗噶，你有冇喺 YouTube 里面咧睇过有只鹦鹉识背床前明月光噶？吓系啊，那个老板就有只鹦鹉系咁噶，识背唐诗噶。有啲咧就会背英文短诗嘅，有一啲咧就会向人求婚嘅，有一啲咧就会吹口哨同埋撩女仔嘅，有一啲咧就会讲粗口同埋咧咒助人嘅。呢啲鹦鹉咧都各有市场噶。咁有一年咧，这个老板就信咗主啊。他咧好希望打开基督徒的市场啦，于是就入新货啦，买多几只鹦鹉翻嚟，教其中一只咧就背主祷文，教另外一只咧背诗篇二十三篇，教一只咧就唱荣耀颂，教一只咧唱奇异恩典。咁一年之后咧，佢觉得背主祷文嗰个都几叻，背到五句咯，于是咧佢就想带佢翻教会咧炫耀一下。好啦，当会众用主祷文嚟祷告嘅时候，呢只鹦鹉咧又跟住背啦，表现真系唔错。点知佢见到咧有一个好美丽嘅姊妹，于是佢就吹口哨啦，跟住撩女仔啦，嚟啦靓女，嚟啦靓女咁样。好啦，当啲会众咧去望住呢只鹦鹉嘅时候咧，佢竟然咧用粗口去闹人，令到咧呢个基督徒老板咧无地自容啦。原来这个老板忘记了送走那只撩女仔的鹦鹉和讲粗口的鹦鹉，以致他们影响这些新来的鹦鹉。当然这个是笑话。弟兄姊妹，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看看我两对鞋，有一只发毛呢就惹埋另外一只喺个鞋柜里面。同埋啲菌啊係蔓延得好快。所以呢必定要除掉恶毒邪恶嘅教，如果唔係后果堪虞。我同我嘅家人呢喺可能已经六七年前啦，就去美国国家保护自然郊野公园 Yosemite 嗰度咧游玩，咁咧就喺嗰度咧订咗一间小木屋去过夜。订小木屋嘅时候，攞锁匙，同埋咧喺个房里面吓，都系有好严厉嘅警告啊，就系话夜晚黑喺车度，同埋咧喺屋里面咧都唔可以有食物嘅。甚至不可以有牙膏或者有香味的番碱或者润肤膏的，如果不是就会引啲红出没的了。现在我很开心的那幅照片，因为在游客中心拍的，但是如果真的有只红来，你想想是多恐怖。那一次我们就真的很严谨地在那里抄，彻彻底底看看我们有没有留下一些食物和香味的东西。我就竟然发觉有一粒夹扁咗嘅香口猪咧，就喺我件风褛嗰度，咁哇即刻抌咗佢啦咁样。哪怕系一啲啲，我都系将佢咧清除净尽。哇，原来真系要严谨执行噶，因为咧我哋翻咗香港冇几耐咧，我哋就喺新闻报道睇到 Yosemite 真系有人俾熊受伤，系有三个人受咗重伤。嗱，一点点旧嘅面教是会使到全面团咧系变质，一小小嘅罪系会破坏教会嘅纯洁同埋见证，而且咧后果系好严重啊！我哋再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这殿就是你们。啊，好严厉，好严厉。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去警醒，一起互相的守望。保罗对犯罪的人其实没有敌意，没有仇恨，他只是想杜绝罪的根源，他不想罪恶在教会里面继续蔓延滋生，他不希望教会被破坏。教会向犯罪而不懊悔的人执行纪律，亦都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和态度，只是希望不会破坏教会和信徒整体。弟兄姊妹，你个人有没有一些罪仍然未除掉的呢？这个罪是不是仍然不断在蚕食你的身心灵，是破坏你的身心灵、你的家庭和你的人际关系的呢？是不是破坏你的信仰的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人都是犯了一些道德的罪而未处理的呢？每一个信徒的道德操守都是会影响全个教会，同不同意啊？是啊，但愿我们都自洁，但愿我们都脱离卑贱的事，好像提摩太后书保罗说，是呢，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合乎主用，成为圣洁。让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的经文，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怎样才能够除恶务尽呢？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五章三至五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的身虽然不在哥林多的教会，但他的心灵是在哥林多的信徒当中，就正如他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保罗的心都是跟他们同在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同时贯穿在保罗和信徒的心里面，是去连结他们的。又藉着写信，保罗就好像亲自跟他们一起一样，能够和他们一起去判断这个行淫乱的人。判断呢，是呢，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是完成的时态，用这个时态的时候是强调了结果，即是呢已经做出裁决了。所以和合本是译得很对的，译到呢是这个的东西的，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了。是啦，咁保罗几时做出呢个嘅裁决噶？呢个嘅判断噶？早喺保罗写信俾哥林多教会嘅信徒之前，当佢确实呢个听闻系真嘅时候，佢就已经对呢个行淫乱嘅人做出裁决啦。佢咧系咧更加嘅去喺信里面就命令佢哋咧要将呢个人咧系赶出去。在这里显示保罗没有拖泥带水，也没有拖延，他是很决断的。美国妇女圣经团契，即是美国的 BSF， 建议妈妈可以怎样为儿女祷告呢？他有一张祷告的专注，有十几项，其中一项为儿女的祷告就是什么呢？祈求在儿女开始犯错的时候就即刻被揭发，而且呢让他即时要承受当得的惩罚和结果。弟兄姊妹， 哇，爸爸妈妈这样为仔女祷告，是不是很无情啊？是不是很恶啊？表面看来是很无情，为什么会希望仔女被人罚和被揭发的呢？但是其实是很深的爱，很希望儿女不会不知错，一错再错，结果承受不到很大的后果。希望儿女在最初犯错的时候就承受当得的惩罚和后果，以致他及早回转，不用一错再错了，他的错误不用影响其他的儿女兄弟姊妹，也都不会影响其他的人。所以不拖延执行纪律的原因都是这样。另外在第四节，保罗就说这个不是我个人的决定来的，他是说到是什么，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去做这个的判决和命令的。弟兄姊妹，虽然是由牧者去颁布对犯罪不悔的人是执行纪律或者革除会籍，同埋都是由牧者去跟进的，但是这个不是牧者的个人决定来的，而是神的赋权来的。所以任何教会纪律的执行都是要依照圣经的诫命和原则，运用上帝赋予的属灵权柄，而且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执行的。信徒是不应该质疑牧者的属灵权柄，甚至反对牧者去执行纪律。弟兄姊妹，我观察到当教会要处理违反道德操守的会友或者同工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引致教会里面有人事的纷争和分裂。有人会支持执行纪律，有人会反对，甚至有人因为这样的执行有不同的意见而离开教会。其实是很心痛，很心痛。为什么不信任牧者呢？为什么不服从牧者的属灵权柄呢？在八月，我和教会一班的范畴主管和紫堂的堂委一些的代表，去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第九届华福大会。曾金发牧师 Edmund Chan， 大家听过他一些的讲道，他在那次的讲道里面说，今天教会失去属灵权柄不能够影响世界，是因为我们同罪妥协同埋分裂，唔合一。当我听到嘅时候咧，我就喊，我不能自己，我喺侧跟有同工都系喊，我乞求神去怜悯我哋，饶恕我哋，有怜悯教会。我亦都乞求神去促使教会同教会之间唔好分裂，要合一。又咧，乞求神俾教会里面嘅肢体能够合一，更加嘅求神叫我哋唔好同罪妥协，唔好拖泥带水，同埋反复不定。我哋真系要求神去怜悯，要乞求神。解经家 John Short 唔系 John Stott 啊 ，John Short 呢位吓，佢咧喺教佢就话啦，教会咧喺社会上面咧，必须是代表着基督徒的良心，必须是留意无论我们是有心的或者无意识的行为，都是会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去影响这个社会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不歼灭罪行和罪恶，哪怕是一小撮，整体的教会都会被拖累，不能够作盐作光，失去属灵的影响力。求主给我们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有合一的心。好了， 在第五节呢，保罗就运用他的属灵权柄呢，就是说呢，要将犯罪不悔改的人交给撒旦。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呢，就是要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啊？败坏他的肉体是什么意思啊？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很多的解释，但是综合了呢，大致可以分为两点。我们一起读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其实交给撒旦的意思呢，就是呢，容许撒旦攻击他的肉体。为什么呢？因为肉体是人犯罪的根源来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肉体受苦，希望他受了责罚就不再做不对的事了，就在这里例如不要谤读了，这样。这个呢，就是这个第一个意思。好了，我们呢又读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了。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里就是讲到有两个权势，一个就是黑暗的权势，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得了救赎之后那个神的国度。真的，当信徒藉着主耶稣承认他是救主得救赎的时候，我们就由黑暗的权势里面被拯救到去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管治的里面。所以就是有两个的国度。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吧。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落。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嗱，呢度咧就系指到咧，即系佢唔。他其实就好像不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因为他不再接受神的主权嘛。其实个意思就是说，犯罪而不悔改的信徒呢，是会好像未信主的人，即是外邦人或者税吏，未信主的人一样，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而他的肉体呢，这里就可能是指情欲，就是会受到撒旦的掌控，就继续在罪里面打滚。所以呢，将一个人交给撒旦败坏的肉体呢，其实最终都是希望他能够参透罪恶的可怕，不再犯罪，以致呢，他最终呢，他的灵魂在末日的日子呢，仍然可以得救。这个都不是凭行为，让我们看知道，弟兄姊妹，让我们坚信，虽然上帝是会容让撒旦攻击人的肉身的，但是神不会容让撒旦去毁灭人的灵魂的。撒旦的权柄不能够高过上帝的权柄，撒旦没有这个毁灭人灵魂的权柄。所以信徒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即是末世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仍然是可以得救的，只不过肉身要受苦。葛培里牧师的外孙 Turlian， 他的姓很难读，我不识读，可能是一些东欧的一些姓来的。他这位的外孙 Turlian 都是牧师。2015年他因为被揭发有婚外情而被教会革职。之后呢，另一间教会是希望挽回他，于是在去年的九月呢，就聘用他做事工发展主管。 不过在今年三月再发现他隐瞒更早的另一段婚外情，所以呢又即刻要终止他的聘用。咁咧，呢间嘅教会喺 Christianity Today 吓呢一个刊物里面咁样刊登，悔改系痛苦嘅，因为咧悔改要袒露同埋处理内心同埋生活最黑暗嘅地方。咁 Turian 咧都喺呢篇呢个刊物里面写，佢话虽然呢个对我系非常之嘅艰难。而我仍然在这个痛苦的过程里面，不过我仍然要面对。我最哀痛的是其他人因为我以前和现在的罪而受苦。我要完全承担我的责任，并且希望我能够完全自洁。请大家为我祷告。弟兄姊妹，一而再犯罪并不彻底处理，是一定要承受更大的后果。上帝呢是不放过我们，感恩感恩他不放过我们，他呢要我们去面对和处理我们自己的过犯，其实目的都是想我们挽回并且最终得救。让我们呢再看下去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至十三节，请一重读。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哥林多的信徒呢，或者我们都会问的，在一个堕落了的世界上面，充斥着不同的罪恶，有很多犯罪不义不道德的人，难道我们可以除尽罪恶同埋咧，唔同嗰啲犯罪不义嘅人接触同埋交往咩？嗱，保罗咧就喺度解释啊，佢话咧，我之前写咗俾一封信俾你哋嘅吓，系咧讲到唔可以与淫乱嘅人相交。嗱，呢封信咧已经失传咗噶啦，所以冇即系唔知佢即系搵唔到吓，所以冇记录喺圣经嘅里面啦吓吓。咁但是呢他就说我之前讲过，你们不可以与淫乱的人相交。那相交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呢就即是捞埋一起。捞埋一起。即是说捞埋一起交往。那呢就保罗就解释了在这封信里面。他就说我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呢不同世界上面那些行淫乱的人，即是说在性关系上面犯罪的人，或者是贪婪的人，即是那些贪心要得到一些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人，勒索的人是强行去索取他其他人的东西的人，或者是一些不信的人，信异教拜偶像的人相交。他说我不是指不同世界上这些人相交，如果是呢不同他们相交呢，就真的要离开世界才能得啦。这样的意思即是说，我们一日在世界上面生活，我们不可能不接触有一些不合乎道德的人或者犯罪的人的。是真的，是吗？我们呢会接触我们的同学啦、同事啦、朋友啦、邻居啦、我们工作的服务对象啦等等。他们都很可能在行为上面都 是犯罪的，但是我们都可能是要跟他们交往的，还有混在一起的。 但是保罗跟着就讲了，若有称为弟兄的，意思即是什么？教会里面的肢体咯。如果在教会里面的肢体行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人、醉酒或者勒索，都不应该跟他们相交，不要跟他们捞在一起，同埋喺教会里面交往。保罗加多咗两项嘅，加多咗咧辱骂的同埋醉酒的嘅。吓，佢意我谂咧，应该咧就系哥林多教会系有好多呢啲嘅状况。吓，咁喺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讲佢哋分党纷争吓，咁好可能喺纷争里面就成日闹人啦，咒骂人啦。吓，醉酒咧就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廿一节讲得好清楚。保罗说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去在教会里面交往，连吃饭也不可。吃饭可以指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教会里面的爱言，在迟些我们会再讲，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也都是可以指圣餐。其实呢就是说不可以跟这些犯罪不悔的信徒一起相交守圣餐，所以教会执行纪律的时候通常都会停止犯罪的信徒守圣餐一段的时间，这个在教会的纪律手册都有的。在第十二节保罗就用两个羞耻的问题去表示，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审判教外的人的，即是不需要审判非信徒的，我们只是有责任去审判教会内面的人的。为什么要分开对待呢？第十三节就解释，因为上帝会亲自去审判不信的人的，上帝没有授权教会或者牧者去审判不信的人，但是上帝授权牧者是去判断教会信徒 的一切的运作和行为。所以保罗就命令了，既然牧者教会有属灵的权柄去审断信徒，你们就应该将这个的人在你们中间赶出去，在今天来讲就是革除会籍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是不是很绝呢？这就是不是很绝情啊？是很心痛的，不过不是绝情。让我们看帖撒罗尼加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让我们一起读啊。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革除会籍对那些不悔改的人，革除会籍不跟他交往，不是表示我们要当他做仇人家，我们仍然要继续找机会去劝他。再读哥林多后书二章五至九节，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惩罚，也就够了。倒不如继续读，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当犯罪不悔者在受了当得的责罚之后，就应该用爱心去挽回他了。弟兄姊妹，教会索出严厉的纪律处分，不是要整死这位犯罪不悔的人，相反的是希望藉此去警惕其他的信徒，同时亦都是警惕他，希望他知罪认罪，不要再自以为意，不要再继续陷在罪中 或者以往的模式的里面，最终就是希望去挽回他，同埋咧系去建立佢。有一位姊妹佢申请转会，当问心事嘅时候咧，我发现佢同一位男士同居，我就劝告佢，我请佢停止。佢用咗好多理由话俾我听，佢唔能够离开呢个嘅男士，亦都咧系用咗好多理由话俾我听，点解呢个男士唔可以同佢正式结婚。他不肯回转，所以我停止他领圣餐，亦都当然不会批核他转会。我更加劝他回去他自己舞会那里，向他自己舞会的牧者去交代认罪和寻求和好。我劝戒他，他仍然执迷不悟。我就说了，你如果仍然都不肯去回转依照上帝的诫命这样去生活的时候，其实那些苦是你自己受的，你必然会受苦的。但是他很不高兴，他自此再没有回团契和回崇拜了。我打电话给他，他又没有接电话，当时就未有这些手机的 WhatsApp 未有的，没有接电话。四年之后他再回来团契，我就找他聊天。他告诉我，那位的男士累到他欠债累累，现在他们分开了。他说当他想回我当时对他的劝戒的时候，他觉得很后悔，他也觉得自己辜负了主。我鼓励他再认罪，并且我鼓励他在主里面重新起步。于是他就再回团契，重新去学习去跟从主。三年之后他成长得很好，他再申请转会，我请他回去跟他舞会的牧者再去交代倾谈，因为他有真实的改变，于是舞会的牧者和我都很放心推荐他加入成为教会的会友。弟兄姊妹，主的标准是高的，主的标准是高的，祂的纪律都是严的，但是主只是希望去建立我们。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让我们低头去默想和祈祷。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魔鬼留地步呢？你自己有没有罪恶无尽？教会有没有罪恶无尽呢？让我们都立志过圣洁的生活，合乎主用。请你在心里面立志，如果你有罪要认的，在这一刻求主宽恕。亲爱的主，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罪人今天在你的面前，求主再一次去饶恕我们有意无意的过犯。主啊，我们很愿意是活出圣洁的生活，和我们诚圣清义的身份相称。我们很愿意去除点点的罪污，哪怕是一点点。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教会维持圣洁，帮助我们个人维持圣洁，以致成为合用的器皿，合乎主用。我们去侍奉你， 并且愿意系咧真喺世界里面活出你俾我哋嘅样式。主，求你悦纳我哋嘅认罪，同埋悦纳我哋呢一个嘅立志，激励我哋，叫我哋无论我哋以往系点样，都唔需要泄气，只喺基督里面系咧用一个新嘅样式，系咧依靠住你去过每一日嘅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门。